弟兄姐妹平安。真的很感恩在这个特别聚会的这个日子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庆祝我们的主为我们诞生。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大人的诗班，应该说是年轻大人的诗班所献的诗真的很棒。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泽西教会这么多孩子他们一起献诗真知道泽西教会在主的爱中不断的成长。我记得我刚来到泽西教会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大概就跟刚刚的最小的小朋友的年纪差不多转眼之间时间过得很快我的大女儿今年已经开始工作了等下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感谢主，真的神的恩典何等的丰富他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属他的特别刚刚从停完车之后要进到这个 hotel， 外面天气相当的冷，然后又有大风那个寒风，但是一进来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的互动，孩子的声音，真的知道神真的很爱我们祝福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晚上要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这个题目圣诞节和我们圣诞节跟我们这些属他的他的关系我想我们中间大部分都是属神的孩子，都是基督徒，我们当中有慕道友吗？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举一下手？如果你还没有OK 好有几位 OK 好有几位好愿神祝福我们，但愿今天我的信息能够让神的爱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可以经历得到，让他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知道你何等爱我们，特别是在这个节日主啊，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而降生，主啊，就是要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享受有神同在的温暖跟温馨，你更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主啊，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让我们的聚集，愿主的喜乐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主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想在一年之中，这个我们弟兄等一下再放好，就放经文就好了在一年之中，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季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季节？我个人我最喜欢的季节就是从感恩节一直到圣诞节这一段这一段很特别的日子是我最喜欢的。特别最近我住的地方应该算是比较乡下吧，刚刚开车进来的时候看到大楼到处都是很漂亮很亮在我住的地方比较乡下，所以晚上到外面散步走路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有一些房子，他们在他们的院子或者在他们的门口都会装饰着很漂亮的灯饰感觉很喜乐很温馨。特别是这段日子家人在一起有时候你如果打开收音机会听到一些，特别是这段日子的圣诞的音乐我记得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现在比较大了，我刚刚说我的大女儿今年开始工作我一对双胞胎他们现在已经在念大二了，在他们比较小的时候我每一年大概都会到 Home Depot 去买圣诞树，然后这个圣诞树扛回家之后呢下面放水，然后过几天整个家里面都会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所以每一年我也想让孩子有一段特别的记忆，所以每一年我都会从 Home Depot 带圣诞树回家。再过几天，今天是礼拜六，下礼拜二是 Christmas Eve 哈，然后礼拜三是圣诞节，大家会做什么？你们会做什么？你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吗？你们会去 party 吗？你们会买礼物送家人吗？还是买礼物送给自己？我不知道你们会做什么哈。我问了 ChatGPT， 现在 ChatGPT 越来越好了。我问 ChatGPT， 我就是大部分人在这段时间会做什么？他回答我说，有一些人在家里面会装饰家里，好，在户外户内会装饰家里。有一些人会交换礼物，我刚看到这边好多礼物在这里，大概等一下你们不晓得是不是今天晚上还什么时候要交换礼物啊？圣诞节家人团聚，好，有些人喜欢特别听音乐，有人安排去旅行，好，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安排去旅行。还有就是参加特别活动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就会有一个特别圣诞节的一个 celebration。 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庆祝圣诞节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庆祝圣诞节。刚刚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有读到，因为有一婴孩，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好，而这个预言，这个预言已经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实现。这当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人在等待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实现。今天对我们而言，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我记得伟杰牧师跟我讲，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历史的高光时刻，历史的高光时刻，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跟这个时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现在对于我们却是息息相关我自己在想，如果没有这个高光时刻我们基督徒不会聚集在这里。若是没有这个高光时刻，我不知道我们的日子可能是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但是没有主的日子我们可能没有方向，我们可能追求我们心里面想追求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一些其实都相当的短暂。有关耶稣的降生，我刚刚讲到了，我们读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是记载在哪里？记载在以赛亚书，在旧约圣经里面，旧约新约记载在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记载在公元前700年已经记载了。以赛亚书9:6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然后他的名称为什么？很特别的，这个婴孩的名，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当时在以赛亚书就这样子的预言，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有一些批判圣经的学者，他们批判以赛亚书是在耶稣降生之后才写下来的。如果是耶稣降生之后才写下来的，那耶稣的降生有什么特别呢？这些批判的学者当时的确是有怀疑的理由，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所拥有的最早的最古老的圣经是在公元后第七世纪，公元后第七世纪啊，这个圣经叫做马索拉文本。所以这些圣经批判学者说，这个耶稣降生的故事是啊之后才写的，那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证据，当时我们没有公元前的圣经。所以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平息呢？弟兄姐妹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在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的时候平息下来的。当时啊，有一些牧童他们在死海附近牧羊，然后他们啊有一些丢失的羊，所以他们就拿石头往这个石海上面的一些山洞丢，丢了之后发现瓦罐破裂，所以他们上去才找到原来这里面这些瓦罐装了很多的古卷。这些的古卷其中最完整的就是以赛亚书，所以以赛亚书被找到之后，他们圣经学者打开研究，发现这是公元前第二世纪，公元前第二世纪，所以也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已经有了这个以赛亚书。刚刚讲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年，但是找到的这个死海古卷是公元前第二世纪。所找到这个圣经跟马索拉公元后700年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才平息了这些批判学者的怀疑啊。如果有机会我们到以色列博物馆，你就会发现到以色列国家博物馆，他们的那个博物馆上面外面看得到的就是一个啊这种瓦器的盖子，在这个盖子下面就是一卷完整的以赛亚书。所以这证明以赛亚的预言是在耶稣降生之前，不是之后才写下来的。那晚上呢，我就想借着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从三个方面啊分享圣诞节跟我们啊之间的关系啊。虽然这个是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好啊，请放到这个啊我们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吗？好啊，我就来念啊，第一节到第三节。OK， 好，我来念。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好，这里提到该撒雅古斯都啊，如果我们去查考一下，这个就是罗马皇帝叫窝大维，好、啊，叫窝大维，他大概是主前30年到主后14年这一段日子统治罗马帝国，所以当时他下令要报名上册，也就是户口调查。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为了方便缴税或者是征兵。啊，这一位该撒雅古斯都啊，其实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我们用的月历 August 八月，就是罗马人纪念啊这位该撒雅古斯都，用它来纪念，所以八月 August。那当时这里讲到居里牛做巡抚，所以可以把那个时间再缩短拉近。所以是在主前6年到4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好，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讲到约瑟从加利利，他们从拿撒勒就到了大卫城，然后就来到了伯利恒。好，这里说因他，第五节，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好，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约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 约瑟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时候玛利亚已经怀孕了，所以他们要从拿撒勒到伯利恒，这是往南，好，往南的一段路程。好，第六节第七节，好，我来念。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好，这里讲到产期到了，然后用布包起来，好，放在马槽。好，这个马槽是一个长方形的容器，这个是装动物的饲料跟水。 OK， 好，然后又描述客店没有地方。好，从刚刚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想从两方面啊，跟弟兄姐妹一起简单的分享。约瑟跟玛利亚从拿撒勒走到伯利恒，你知道其实不是一个短的路程，好，大约有70 mile， OK， 70 mile 换算成公里是120公里。所以我们想看，想看看这个约瑟、玛利亚，玛利亚怀孕，然后他们从拿撒勒到伯利恒，他们可能是骑驴，或者是骑马，或者是步行，好，所以按照这个速度的话，我们走路大概是啊一个小时可以走3到4 mile， 3到4 mile， 所以走70 mile 大概要走35到40个小时，所以加上有身孕，可能中间要停下来，可能要有几天的时间。好，我们来想象一下哦，对于这里所描述的身孕已经重了好的妇女而言，这个不是高速公路，不是平坦的路，可能是高高低低，可能骑在驴子上是一路的颠簸，一定是不容易，一定是不容易。特别是怀孕的妇女，我们当中啊，刚刚有很多孩子，我们当中有一些妈妈们，你们一定知道在怀孕的时候啊，可能你的食欲受影响啊，你容易累，好，可能这个踢这个胎儿会踢，好，会动，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好，那对约瑟而言呢，约瑟是丈夫，责任重大，我想这一路的过程他也很害怕有什么意外啊。我有3个孩子啊，每一次生孩子之前我都要到医院去上课，我们当中可能还有单身，你不太知道为什么要上课呢，因为有时候这个妈妈要生产的时候可能是在半夜，那半夜你从哪一个门进去，好，然后呢这个丈夫呢要学习，好，帮助太太能够 relax，所以你要学习呼吸，怎么样呼吸帮助你太太能够 relax。 这个呼吸的方法叫 Lamars， 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啊去上过这个课的。所以对于约瑟来讲，他也不敢掉以轻心，对不对，恐怕啊发生什么意外。好，这样子这对夫妻啊，玛利亚怀着身孕一路颠簸到了伯利恒，我相信他们里面一定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是不是，好，一定很累了，一定找到一个休息的地方，但是大失所望，客店没有地方。弟兄姐妹，我们想想这个约瑟心里面什么感觉啊？会很开心吗？我想不会吧，好，真的没有其他地方，我想约瑟已经想办法，但真的找不到地方，所以只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哪里，就是马棚，对不对，就是跟牲畜这个牲畜相处的住在一起的一个地方。这个马棚通常是用木头 或者是用其他的材料很简陋搭起来的一个棚子。所以这对夫妻跟着马或跟着其他的动物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啊，卫生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你在里面啊，可能会闻到动物的味道，是不是？然后可能可以听见动物的叫声，可能他们吃东西的声音，好，我想那个味道那个声音可能不是那么安静。好，然后我在想，在马棚里你触摸东西可能也要很小心，好，万一碰到这些不干净的啊，又抱着 baby， 那是不是有可能这个 baby 会沾到啊这些不好的肮脏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图画哈，一些日历或者是一些图画，看到在马槽里面温柔的灯光，好，然后干净洁白的画面，非常的宁静安详，好，我想可能跟实际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这是我尝试描述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在外面，他们所这一段路程外面所经历的一些难处。这个是外面所经历的难处，他们里面有没有难处？啊，你想想看，他们里面有挣扎吗？他们里面有挣扎吗？啊，我在想啊，从圣经里面的记载，玛利亚虽然已经许配给约瑟，然后天使说她是蒙福的女子，但玛利亚她怎么样？她说没有出嫁，然后要怀孕生子，啊，别人怎么看？还没有出嫁，但是要怀孕生子，我想她需要承受从人来的压力，是不是？然后约瑟呢，这位先生呢，有压力吗？啊，在马太福音记载，马太说约瑟是一个义人，然后约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羞辱玛利亚，所以他想暗暗的把他给休了。好，我想他的压力，他的亲朋好友，他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在说你还要娶她吗？所以约瑟一定也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从这个实际他们所经历的遇到的外面的难处跟里面的压力，我想我们可以体会，好，我们可以体会，或许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或许你现在可能也在其中也说不定。我不晓得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面对外面的压力，也面对里面的压力。好，那我正在想约瑟跟玛利亚他们怎么面对外面的压力，里面的压力，这样子的压力他们怎么样面对。我觉得他们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好啊，约瑟，圣经记载约瑟正思念要休妻休掉玛利亚的时候，天使跟他说不要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说这个是从圣灵来的，这是从圣灵来的。那玛利亚呢，天使对他说你不要怕，都是第一件，天使对他们显现讲的第一件事情就不要怕。然后天使对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好，玛利亚第一个回答就是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但是经过他的挣扎，内心一番挣扎之后啊，似乎他里面有了平安。因为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OK， 所以是什么原因让约瑟跟玛利亚能够继续的往前呢？我想第一个，他们顺服神的心意，然后在顺服之后有从主来的平安跟力量在他们心中，所以他们能够面对里面外面的压力，所以心里面的确据让他们继续往前。我就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这个人里面是空的，这外面的压力再加上里面的压力，那这个人真的会承受不了。但是因为这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心里面有从主来的平安在里面，所以即使外面有压力里面也有压力，但是他们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这个是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各样的压力，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神给我们力量，有平安在我们里面，有确据。好，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难处当中，在难处当中主仍然掌权，主仍然同在。不是一切都顺利主才掌权，主才同在。从约瑟跟玛利亚我们就知道一路的经历是难处，但是主掌权。好啊，那跟我们什么关系？跟我们什么关系？我就在想，我们都会遇到难处，在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面，跟神对焦，跟神对焦。如果神有提醒我们需要调整的，我们愿意被神改变。好，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认罪。神是慷慨的神，当我们寻求他的面，他一定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力量继续往前。在困难当中我们不以为苦，而且会为我们开路。好，再来啊，第二方面是第八节到第九节。弟兄们，你们记得我讲的第一点是什么吗？在难处中怎么样？在难处中怎么样？神仍然掌权。在你我生命的难处当中，神仍然掌权，我们寻求他的面。好，第二个，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人，他们按着根刺好看守羊群，然后有主的使者在他们旁边，然后这里讲到主的荣光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好啊，这里讲的牧羊人，他们在野地好按着根刺，就做他们平常做的事情。这里的牧羊人是一个复数，所以讲是有好几位牧羊人，好，他们主要就是看守羊群。好，他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在野地天天接触羊群，要保护羊群，有时候遇到可能会遇到狼，可能会遇到危险，或者遇到其他的动物会攻击这些羊。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想看看这些牧羊人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也是不太好。好，然后他们可能有时候要缠裹，要喂养，可能他们身上也有一些动物的这些不好的沾染，对不对？所以其实牧羊人在犹太人当中是被当作不洁净的，被当作不洁净的，所以是离群所居的这样的人。所以这一群人不太跟其他的人相处啊，从人的角度来看，我叫他做啊是不起眼的，好，我们可以说是不起眼的人。 OK， 好啊，犹太人视为不洁净，然后身上有一些很可能，然后你跟他要跟牧羊人握手，你可能觉得啊，他们的手可能经常做苦工或者什么，你可能觉得跟你不是同一群的哈， 跟这样子的人。但是耶稣降生在历史高光的时刻，这样到大好的信息，第一个知道的是谁？第一个知道的就是这些牧羊人。 OK， 第一个显现不是显给王，显给贵族，显给什么 有名有利，是显给这些不起眼的人。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人看不起眼，但是主不嫌弃，主都看重。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在想说，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可能很难体会牧羊人的感觉。我在想，可能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身经百战，是不是？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是不是都是身经百战？可能都是佼佼者，我们可能很难体会牧羊人的感觉。而且我在想，我们当中可能觉得自己是很不错的，但是我们很可能会掉入另外一个陷阱，掉入什么陷阱呢？我们会用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有一次呢，我到了一个场合，然后在这个场合里面，我看到有一个父亲，他带着他的孩子，我就想去问候他，跟他有一些互动。但是我没有跟他互动多久，你知道吗？这个父亲就开始讲他是哪一个公司的重要的人物，他下面有两个 department， 他管了上百人，然后喋喋不休，都是在讲他如何管理他的这个公司。我就在想说，我跟你第一次见面，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跟我讲你的丰功伟业？丰功伟业当时我心里面蛮纳闷的，但是我回去以后，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是念一个蛮好的学校，我念的那个学校呢，书包上面有学校的名字，然后每一次我背书包的时候，我这个书包因为书包有名字，所以每一次我背这个书包呢，看到人多的地方，比如说这边人比较多，我就会把书包背在这边，我走到那里去，看到这边人比较多，我会换边，不是因为这里比较重，而是因为什么？我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念这个学校的学生，所以我无形当中也是在用我的努力或用我的成就来怎么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其实我们人这个是很自然的，我们会用我们的成就，用我们的学位，用我们的表现来证明我们的价值。但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价值不在我们怎么样定义，而是神怎么样定义我们。神怎么定义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我们的名字他一个一个都知道，而且我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他甚至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看重我们每一位，我们属神的孩子，我想我们只要好好的做我们当做的，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神托付我们什么，我们就好好做神给我们托付的，靠着主做我们当做的，而不是用成就、用学位、用表现、用赚多少钱来衡量我们的价值。这是另外一个陷阱。 OK， 好， 所以我要讲的，从这段经文要讲的就是，每一个都是神所看重的，不管你是做什么，好好的在你的神托付你的，好好做，神喜悦你这样，神喜悦我们这样。好，再来讲第三个，我讲了两个了，对不对？第一个，在难处当中，神仍然掌权。第二个，那看不起眼的，神都看重，何况是我们。第三个，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讲说，天使对这群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好，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好，这里讲到这些牧羊人在夜里，他们每一天做同样的事情，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天使突然显现，很自然的，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害怕，天使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好，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我是牧羊人，牧羊人，你听到这个信息，你什么感觉？啊，你们不要回答。如果我是牧羊人，如果我是牧羊人，我觉得天使报给我的信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或者我很少想到的，太突然了。我平常关心的事情就是羊是不是安全，这个地方有危险吗？我的家人，我已经好几天没看到他们了。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他们生病吗？他们都还好吗？好，然后再来想到的就是说，天亮还要等多久才天亮？好，他们可能觉得很累了。好，如果我是牧羊人，当我听见这个大喜信息的时候，当下我可能不是那么兴奋。好，为什么？因为我或者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是最切身的事情，是不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是才发生不久的。我的女儿今年学校刚刚，就是今年是最后一年，好今年年初的时候，现在是12月嘛，对不对？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在一个地方，在纽约市一个地方实习，11个礼拜，他到那个地方实习，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我们住在 New Jersey， 他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就坐 train， 然后坐火车就到了 New York City， 然后之后上班。这是一个，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然后这11个礼拜跟同事有很好的相处，他喜欢那个工作的环境。实习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个 job， 如果我能拿到这个 job， 这是我的 dream job，dreamed 他梦想的 job。”OK， 好。所以今年5月份他毕业了，然后8月份他考完他应该考的试，也顺利通过了。然后呢，不久他在实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同事，就打电话告诉他，他说我们单位正好有一个 opportunity， 你赶快预备你的履历表。哇，我女儿好高兴啊，哇，她觉得这个机会来了，这个是她的 dream job。 所以9月份的时候这个单位就安排了 interview。 那第一个 interview 好像很顺利，然后接下来第二个 interview， 第三个 interview， 到了第三个 interview 的时候，他想应该公司花了这么多时间跟他 interview， 对不对？他在想说，他也回答得不错，应该有了这个工作的机会。但是隔天这个单位就打电话来，我们不录取你。所以我的女儿怎么样？很难过，很伤心哦，很伤心哦。刚刚讲大喜的信息，如果我的女儿在这个时候电话来是她被录用了，这个是她大喜的信息，是不是？ 啊，这个是他最想要的，但是没想到收到的却是被拒绝的信息，所以他难过的哭了好几天，哭了好几天。神不同在吗？祷告的时候他很难过，祷告的时候说，神你是慷慨的神啊，我这个 dream job 为什么你不给我呢？好，我想我们一样一样的心情，好，神在哪里啊？好，我这么样祷告呼求你，为什么你又这么慷慨，为什么你不为我开门呢？等一下有机会再讲他的故事。所以牧羊人在当下，这个不是他切身的，他切身的我刚刚就讲了，切身是他的家人，这群羊安全吗？好，能够养得好吗？能够卖钱吗？除非一件事情发生，除非神开了他们属灵的眼睛，里面的眼睛，真的那个属灵的眼睛被打开，知道耶稣到地上来是要带给人救恩，是一个宝贵的救恩，是钱都买不到的，要不然他不会觉得这是大喜的信息。但是重要的是，天父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真正的满足是从他而来。地上的满足当然我们也会满足，你被加薪的时候你会满足，你拿到工作机会的时候你会满足，你有了第一个孩子你会满足，我三个孩子都是神给的，我实在太高兴了，每次看到这三个孩子就知道这是 miracle， 这是 miracle。 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属灵的眼睛，因为我们被许多切身所关心的事情所吸引，这个最深处的需要神已经满足我们了，而且已经在那里，已经在那里了。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这真的是大喜的信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若歌教会在上一个课的时候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他这么说，他说他常常用一段经文为自己祷告，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哈。他说这段祷告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他，好，照亮照明我心中的眼睛。弟兄姐妹，这个神学院的院长用这样为自己祷告，恳求神开他属灵的眼睛，照明他心中的眼睛，使我真知道他带给我的有何等的指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好，我们可能会 focus 在我们当前的需要，但是真正的需要神已经借着耶稣满足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所以我们有喜乐的原因，有喜乐的盼望。神顾念我们，他一定会把最好的方式对待我们。刚刚讲到我女儿她要的那个 dream job 失去了，对不对？好，然后她不是哭了几天吗？然后她不是祷告说，神你是慷慨的神吗？过了没有多久神又给她安排了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然后她就感谢主神给她的一个这个机会。好，他自己回头看所发生的这件事情，第一个不是 dream job 吗？然后他拿到了这个 job， 他自己看到这两个，他觉得神给他的这个更适合他。所以神知道，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好像说，神你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我相信神是认为另外一个有更好的，但是有时候需要有耐心的等待，可能在当中你要借着这个机会，你要更多认识他，更多经历他，更经历他的信实。好，所以最后圣诞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有什么关系？我把今天我的分享我稍微总结一下，圣诞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神跟主有一个好的关系，好，这个预言已经实现在我们当中，已经实现在我们当中。 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这个是圣经的应许。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一定很多事情让我们心烦意乱，一定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让我们伤心，让我们难过。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到他面前安静等候，来亲近他，来倾听他，他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的主真正能满足我们。好，所以我 summarize 今天透过这段经文，透过这段经文，第一个，我们在困难当中，不管你现在是在顺境、在逆境、在难处当中，神仍然掌权，神仍然同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不管你什么样的学位，神看我们不是以我们的成就，不是以我们有的，神看重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他所爱的。第三个，最深的需要，我们最深的需要，神能满足我们，而且神等待我们。感谢主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思想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这段经文。过去圣诞节可能我们就是买礼物家人团聚或者去 party， 但是在圣诞节，我想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神渴慕跟我们同在，神渴慕帮助我们，神渴慕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喜乐，主啊，这主前700年这个预言已经实现在我们当中。主，孩子相信你爱我们，在我们聚集的时候，在我们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你也等待我们来亲近你。主，晚上这一段时间，愿我们的心被你的喜乐所充满。主啊，因为你是慷慨的，你也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只要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你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感谢你，但愿在这段日期间，你的喜乐充满我们，平安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家人，也愿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你是爱他们的主，让他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孩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